弟兄姊妹平安。好，今天我们来继续学习神的话，我们继续来学习罗马书啊。我们学习罗马书的第一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啊。我们一起来先读这段经文啊，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十七节啊，这两节经文啊，我来给大家看，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在万古之前你就给我们预备了救恩。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真的在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啊有机会啊来认识你，借助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救恩。主啊，今天你就把这样的信息啊添加给我们，让我们对因信称义、对耶稣基督的荣耀、对上帝的旨意有更加清楚的认识，也让我们更加的来爱你，让我们更加的在这个世界上努力能够为你来做工作业，好让还没有信你的人可以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把上面的时间我们恭敬仰望，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上一篇呢，就上个主日啊，我给大家一起分享罗马书的开始，就是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重点讲的就是罗马书的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就是说当时讲保罗写罗马书的中心是什么呢，他说就是要传讲神的福音。所以第二节第四节就讲什么是神的福音。他说神的福音呢，就是从前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照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就一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上一次讲了重点，讲了这几节经文，就是说为什么，就是我们首先讲了神的福音是什么内容。其实从这三节经文很明显的讲到神的福音就在讲谁呢，就是在讲耶稣基督。他是在旧约所预表的啊，所应验的，所应许的，同时呢按圣善的灵来表明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由此可见，道成了肉身，我们所信仰的三位一体的真神就是这样的确据，这样的确实。我们上次重点分享这个。好，今天呢我们来看啊下面第十六第十七节啊。好，第十六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啊，记住他这又讲这个福音，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福音啊，就上一次我们讲的神的福音啊。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话题，我们要谈的第二就是耶稣是我们的荣耀。在这里保罗很明显说我不以传福音为耻。我们说福音是什么，刚才说了福音就是基督。基督在当时，我们要想象一下，在保罗那个时期，在写这封信的那个时期，保罗所经历的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啊？耶稣只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是吧？而且呢耶稣出生的地位，他的家庭，他的也是在一个很偏远的一个小的城镇里面，一个小村子里面，而且是马槽里，就是这样一个比普通人还不如的地位。在世人看来，保罗要付出他全身的精力来去传讲，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我们上一次还在讲开头，我们就讲保罗说什么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是基督的奴仆，这个是也是世人说无法说理解的。而且保罗记住他受过什么样的背景教育啊？ 他是有非常好的背景教育，他的出身出来的大树，他的背景是很好的，尤其是在犹太人中间被认为是什么加玛列的弟子，那是很受人尊重的，被这个世界。而且保罗还重要一点，他还有什么罗马人的身份，因为在那个时代有罗马人的身份就有很多的优越性，所以保罗在这说他不以传耶稣基督为耻。为什么？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上一次我们分享过了，保罗为什么他认为他自称为神的奴仆，他是一个很骄傲的事情，对吧？我们讲了几点，第一，我们说保罗知道耶稣是谁，因为他知道他在最终是耶稣把他救了出来，所以说他愿意用他的一生来什么，来跟从基督，他认为他在基督里面他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是吧？我们讲过第二点，我们讲过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所以保罗知道他是万王之王，虽然说他道成了肉身，但是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他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是他的，因为万物都是为他而造，也是借他而造，所以保罗去侍奉这样的一个主，去传扬这样的一个主，他的圣名是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事情，他不会以此为耻的。第四三点我们也讲过，保罗要什么，他要顺服耶稣基督，要什么，学习基督顺服的榜样，因为基督就是因为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他才道成了肉身，到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所以他要效法基督，要学习顺服。我们也讲到上一次保罗传讲的是什么，他要在万民中怎么样，要人因耶稣基督的名来信服真道，信而且顺服真道。所以这是第四第三点。第四点我们说保罗在这说为什么他不以传福音为耻呢，因为保罗在整个亚细亚地区，在写着新书的书信的时候，他在外邦人传道，他看到了太多神的大能，很多的人经历了神大能的医治，神大能的这样的一个怎么救赎，所以保罗知道他传的福音是一定有果效的。我们看了一个视频啊，有人这个很骄傲的说他练这个铁砂掌啊，可以把一个石头一拍就能拍断，是吧？很骄傲的事情，他说他可以做。啊，我看了啊，拍一个啊，可以，稍微换厚一点也可以，最后再换厚一点，哦，不行了，他感到羞辱了吧？是不是？为什么？他宣讲了和他自己做的不符了，他就羞辱了。保罗在这为什么不以此为耻呢？因为他知道福音乃是神的大能，所以只要把福音传出去，他必定有结果，尽管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果，哪一个结果，但是他知道福音乃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可以让一个人做出生命的改变，所以他不会羞耻。所以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说他不以福音为耻，他说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呢常常也会被别人问到，我就别人就问我说，所以你在瑞士多少年了，我说22年了，比如说那你觉得在瑞士你觉得最光荣的事，好像做的最成功的事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遇到问题，你一生中别人可能问你觉得最成功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可能常常马上直接会想到的是什么，是我们在学业上我们怎么成功，我们在事业上怎么成功，我们在家庭里面怎么的恩爱一个很好幸福的家庭，对吧？比如说我们去讲我们的孩子是怎么样的成功，他也是我们的成功。所以我们那个班里一个同学群啊，我现在就不怎么去参加了。为什么？因为在那里面女生就会秀的就是她老公怎么去成功，然后就是她的孩子怎么成功，然后这些男的就成了他的事业怎么好，邀请大家去玩，一切都踏浪浮躁，很荣耀的事情。 但是这真的是我们应该感到荣耀的事吗？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其实真正让我们得荣耀是什么？是我们认识了基督，这才是真正让我们得荣耀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去传福音是吧？有时候我们回来问了一个人，你为什么去传福音？对，我们鼓励大家去传福音了。有时候我们会问了一个人，你为什么传福音？有的可能会说，我传福音啊、哦，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人不信主，就要下地狱，对吧？我不希望那受地狱火湖里面太难受了，所以呢，我希望传福音，让他们也相信。这个回答呢，也正确，是不是？确实啊，我们希望人都得救嘛，对吧？谁都不想去那个火湖里面，但是不完全。有人可以说呢，啊，因为我爱这个人，我要给他传福音，然后他信主了，我就希望他也信主，我信主他也信主，这个也是个原因啊，也对，但是我觉得也不完全。还有人说啊，我要效仿基督，基督给我们的任务嘛，就是让我们在传福音传到地极去，对吧？让更多的人信主，对的，这个回答也对，但是呢，也是不是特别的完整。为什么？因为我们真正的呀，让神得荣耀，我们做所有传福音的是干，就是为了让神得荣耀。其实你传出去这个人得救没得救其实是不重要，对你来说你说做的是什么，对神来说最重要是什么，不说对你啊，对神来说最重要是什么，就是你传没传福音这件事本身，是吧？你传福音这件事本身是让神得荣耀的事。我们去传福音不是为了别的目的，是为了谁？真正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神得荣耀。所以保罗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传福音呢，不是为了世人的缘故，是为了基督的缘故，知道吗？是为了让上帝得荣耀的。上帝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在以赛亚书43章第七节说，是为他自己的荣耀。他创造你不是为了要把你救，创造你不是为了让你死，让你救，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知道吧？所以以前我们曾经在见个碰到也有传道人啊牧师啊，就是给大家认为教会要增长怎么办呢？我们每个人定任务啊，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一个人，你看一年带一个信主的话，我们现在有20个人，明年就40了，是吧？那么我们这个传道就很荣耀的事，很成功，是不是？如果说明年我们看还是20个，那我们就没果效，我们白做了，是吧？就觉得很气馁，就不是什么荣耀的事情，不成功。其实这个不对的，不是，也不是说完全不对啊，不恰当这么说。因为神看我们的是不是怎么样，是不是真的去做了，真的去传福音了。因为你传福音这种事情本身就表现出了，从你身上就彰显出了上帝的荣耀。因为让人看出来这个人哦，信主的，他真的是基督徒，你看他的生命有改变，他就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我们在祷告中常常也说，我们什么，我们要有好的行为，为神做光做眼，有好的行为，让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可以把荣耀归给上帝，不是吗？所以你只要去传，圣经有这种话，你只管传，因为栽种呢，让他最后开花结果的这个种子，你只要把种子撒出去，开花结果是谁啊？是天父上帝。而且这你要一定要相信，就像今天我们说的那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他一定要让一切相信的，最后能归给他，他就必然会结果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这也是我们每个信徒，就我讲的第二个题，就是我们的荣耀是什么？我们就是要从天父上帝那里得荣耀，要让我们在这个地上是要把荣耀归给上帝，将来我们在见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在天上的荣耀，因为神愿意分享他的荣耀给我们，是不是？ 所以地上的荣耀不值得我们去追求，因为地上的荣耀很快就会变的。你举个例子啊，在我小的时候啊，就是考大学之前，不是很小，考大学甚至在考大学之前，你的家庭啊，什么是荣耀嘛？你越家里越穷越荣耀，你们台湾人不知道，在大陆贫下中农最荣耀的，真的，比贫下中农还贫的叫佃农，就是他家一点地都没有，他要靠租地主的，然后去生活，赚点组织，其他交给地主，然后剩一点，这样的家庭是最荣耀的。那是那个时候，40年之前。今天呢？今天你家里穷，你找对象都找不到，是不是？你这些什么的富二代，是不是富二代？那家庭有钱，这才是荣耀事，这是世上的荣耀。我告诉你，说不定30年、40年之后又变了，你不知道的。所以这个世代它是在变化，只有在上帝那里永远不变的。我们在后面我们还会讲啊，我们会得到怎样的荣耀？因为神把荣耀给我们，我们才是真正荣耀。神给了我们自由，我们才是真的自由。所以说，我们说传福音不是羞愧的事啊。第一，他一定会成功，不会像那个啊立那个功的人，最后啊拍那个狮子拍不下去啊，拍不碎。你传福音一定有果效的，因为上帝是这样说的，他就这样成就。其实对应了我们讲，我们基督徒啊讲荣耀的事好像好说一点，其实在这里我们讲哪些是我们基督徒最羞愧的事吗？你感到羞愧的事，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最羞愧是什么？是人家说你这个基督徒不像基督徒。当然我们因为这是世界的评价，我们不会在意它，但是它值得是我们一个提醒。为什么他们会说我们看着我们不像个基督徒呢？难道这不是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吗？我们难道不应该好好的来反省我们自己的行为？当我们说我们是信主的，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做神的儿女，我们是光明的子孙的时候，我们的做事我们还会撒谎啊，我们还要贪恋这个世界的东西，你不觉得会很羞愧吗？所以基督徒有时候这样的话，这样的思想，你都不敢去讲出来，因为你自己就会感到羞愧。为什么？圣灵会感动你，让你自卑，让你自，不是自卑，让你自知，知道吗？为神的国，为神的义来自责，这才是真正的信心。所以前天我们查经一起分享一个主题，就是什么是真信心。真正的信心它带给人的一定是有变化的，真正的信心它对罪对过犯它一定是非常敏感的，不在于我们怎么去说，我这件事情做成了，我们哦感谢上帝，荣耀给上帝，是不是？有时候我们想啊，我们有些事情遇到一点难处，我们求神来帮助，看着很大的信心，有时候也不一定是真信心。真正的信心它一定是有生命的改变，而且它这个人在他的生命过程中，他对罪一定有非常非常的敏感，因为圣灵会感动他，引导他，让他责备他，他生命会有改变。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第一节啊。好，我们来看第二节经文，他说是第17节，他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好，这些经文呢，我们说可以翻译出两个主题，第一个就是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好，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个主题，神的义怎么显明呢？就像我们上一次分享那样，对吧？我们讲论圣善的灵说从死里的复活，一大能就显明基督是神的儿子，对吧？我们当时分享了为什么他怎么显明的，对吧？今天我们同样这个问题，这句话他怎么就显明了呢？ 为什么？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呢？就这个福音怎么来显明神的义呢？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道理，什么是义？好好思考一下啊，什么叫义？在你的脑子里，我们常常说神的义，神的义，什么是神的义啊？神，我们知道神的公义，神的圣洁，我们都好理解神的爱。什么是神的义？或者什么是人的义？我们说一个义啊，就是我们讲一个人的义的时候，就是这个人思想、感情、品德、性格，他的行为的一个准，一个集合。那么神的义什么呢？就神的义就是神秉过他圣洁、公义、良善、慈爱，他神做事的那个整个正规的那种原则，他的行为原则，这叫神的义。也就是说，你的义一定与你的思想、与你的道德、与你个人的性格是相辅相成的。比如说你这个人天生的义，你性格你就爱吃甜的，你在行为上你就肯定去点甜食，你喜欢吃辣的你就会去舔那个辣的，不是吗？这叫人的义。那么人的义，我们说我们人每个人是罪人，不是吗？所以说我们人呢，没有什么义，我们人的义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行为什么，总是带着说谎，总是带着谎言，总是带着责备，总是带着等等等等这一类，不是吗？罗马书自己后面查17、18节开始后边就讲了、人的，你看人的行为就是这样啊。有时间你们可以啊去查，你可以再讲。我们说什么是神的义呢？神的义就是秉着他圣洁、公义、慈爱、怜悯，他要做事的一种方式或他的行为准则啊，这叫神的义。那么我们说人是有罪的，对吧？但是神呢，他爱人，所以他就愿意去救人。所以神的义其中一项就是什么？他要去救人，不是吗？但是神呢又是公义的，所以人犯罪以后他不能不去审判，是不是？所以他的义叫什么？就要求他，神要成就他自己的义的话，他就要求必须去审判，不是吗？而他的慈爱又要求他在成就他的义的时候，要在这件事情上怎么样？他去救人，是不是？所以这里面就发生一个矛盾了，就是神要去救人，对吧？注意啊，要成就他的义，他必须要去救人，他又必须要审判，因为他实现他的义，是不是？那么他去救人，而且他救了这个人呢，他救人这个过程还要是成义的，明白吗？而且他救了这个人呢，这个人还要被称为义，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其实一点不复杂。我有个亲戚啊，他在我们那老家那里，他是法院的一个。有一次我一个亲戚啊，就犯了有些经济上的东西，给你打官司，那自然就找到他了嘛。就说能不能把他这个钱欠人家10万块钱能不能给免了，反正想个办法免了。反正打完你是法院了吧，你去判吗？他请长啊，你得判吗？是不是？真的，我是亲妹夫，就是这不是故事，不是编的，真的。他说我可以给你宣判，但是我可以宣判，就是这个你不，就是你不欠他的啊，但是我就不义了，加上我的上面再来找我怎么样，我就当不了这个审判长了，知道吗？所以人，我们说神当看到人在有罪人的时候，他不能不审判。所以这就是圣经里说的，我们常常说的，神绝不以有罪为无罪。因为他如果说以无罪，以有罪为无罪了，神就不义了，知道吗？因为他违背了他自己公义的本质啊。这是为什么这样？神这样说的，就像那，我可以放你，我是法官啊，我也判你没罪了，但他自己怎么样就不义了，他自己就犯错了，知道吗？他自己要去被审判了。好，那他要慈爱，他要去救他，这怎么办呢？他要让我要，就像那，在我那个例子中，就像那，我要审判了，要让你不欠那个人的钱，而且呢，哎，最后呢，也 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你看咱是亲戚，我对你的爱，是不是？同时呢，我自己在宣判了，我自己又是很公义的，而你呢也是公义的，因为你不欠他的钱了，你看你也公义了，这多好的事情啊！没有办法，人一点办法都没有，这四方都要，四件事情都要公义，是不是？根本没办法，但是上帝有办法，这就是上帝伟大的地方。所以这个公义就在哪里啊？就在耶稣基督里，全部成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所讲的，因为神的意义正是在福音上显明出来了，知道吗？刚才说神的福音是什么呢？神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件事情上就成就是显明了上帝的意义，而且也显明了我们的意义，知道吧？我们本来是没什么意义的，待会儿我再讲为什么显明了我们的意义啊。所以这个道理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说神的意为什么啊就在福音在耶稣基督的被显明了。因为福音呢，它第一，我要讲讲，我们再细稍微详细啊讲述一下啊。第一是什么呢？就是说福音呢，耶稣基督他要显明上帝的意。我们看有这样的经文啊，在罗马书啊第三章，我们都查到后边去了。他这样说的，他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看了啊，这原话啊，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基督的人为义。看到没？很清楚吗？他说的啥意思啊？这如果我们分段来解释，他意思就是说，你看神当亚当犯罪以后啊，犯罪的罪代价不就死吗？亚当死了，后面的人全部后来人直接应该都进火湖了，是不是？为什么神没审判呢？他就是说宽容神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是宽容你了。是吧？只不过在延后，知道吗？所以还没审判啊。好在今时来显明神的义，就是为了啥？就是为了显明神他预备救恩的这个义，知道吧？他爱人，他要救他，不是说你犯罪马上火狐狸，然后人类就没有了，就后面就完全没有了，知道吧？为什么还有这几千年呢？就是神要显明他的义，他延迟了这样一个审判，他预备了这样一个救恩，好在今时来显明上帝的义，知道吗？这个象征意义是有分几个内容的啊，刚才我讲了。同时呢，也让知道信他的人因着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为义。啊，很清楚啊。另一方面我们说啊，我们说啊，天父上帝啊，他是有权柄的，他是可以就是赦罪，对吧？你犯错了嘛，你们都没罪了，他说没罪那就没罪了，因为他是创造万物的，对不对？他可以这样做，如果他愿意的可以做。但是呢，我们说他如果这样的话，他只是显明他的爱心啊，我爱你们，我就啊给你们罪免了。但神不能这样做，因为那样呢就违背了什么？就违背了他自己公义的这个本性，所以那就神把他变成自己变得他变得不义了，不是吗？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福音啊，就是神的福音，他要显明神的义的，就是耶稣基督啊显明他义，这是刚才我们讲了，就用罗马书这一段经文啊。好，另外一个呢，我们说呢，主道成了肉身呢，也是神义的要求，基督必须道成肉身，他必须在十字架上去替我们死。我们常常会想嘛，你跟人家查经，尤其是跟那些不信主的人去查，他就讲上帝真是麻烦的，还让人道成肉身然后受苦，他说没罪不就没罪了吗？或者用什么方式舒服一点方式去死也行嘛，为什么非要上十字架上还道成肉身呢？是不是很麻烦吗？是不是？ 因为这是神公义的需要，他必须要这样子。因为我们说神救我们，他必须要有一个代数，按照他公义的义理，就他义，他公义的这个义的要求啊，他必须要有个代数。这个代数不能是怎么说随便就完了。我举个例子啊，我还用上一次咱们经常也可能也很多其他人传道讲的这个，在讲这个道理的时候，经常用这个借钱这件事情，对吧？我请了一个牧师，他也在讲这个借钱，我们还用借钱例子来讲啊。譬如说啊，我借给另外一个人，比如说啊，这个100块钱啊，100块有点少，算了，就100块啊。那个人他就没有办法去还，对吧？我这大家都知道这个例子啊，但是呢，好好听啊。好，这个人没法还，那怎么办呢？好，我就，但是呢，按照我的，我知道他没办法，这个人他，我知道他穷光蛋，我借了10块钱就当水漂了，对吧？那我可以两种做法，对吧？第一呢，哎呀，10块钱给你了算了，你不用还了，可以这样做，我可以这样做吗？可以。但是呢，我说要这样做的话，就显不出神的意，因为但这个例子不是很恰当，就是人可以，神可以说人免了犯罪，对吧？免了，但显不出人的，显不出上帝的公义的，对吧？我举这个例子，这一点不大像啊。就是如果说我给你100块钱，给你100块钱也不好，给你100块钱，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就是个吃喝懒做的人，他经常就是借人家的钱不还的人。你纵容他这样子，其实让他以后知道哦，原来可以不还，他就借更多的人，那不是把他陷在一种罪恶中吗？其实你自己这样做是自己对他不义的，知道吧？那怎么办呢？我只有什么好？为了对起这个义啊，那我怎么办呢？我就给他说，我知道他还不起啊，我还是要给他立个字据。啊，10月1号还我100块钱啊，谁谁谁签名，好。10月1号那一天呢，他来找我了，他说：“哎呀，行吧，弟兄，我真的没钱还你，你可来搞，你别要了。”我就不用给他说，你回去吧，你回去问你找你太太，找太太，回去找太太，他太太怎么样？马上给他100块钱，说这是刚才我们收到了一封信，新华弟兄寄了100块钱给你啊。然后他就拿了100块钱到这儿来，哎，100块钱还给我，知道吧？好，在这里面啊，记住，对我来说啊，记住啊，我给了100，要了100，对不对？何必呢？我还给了100。我给10块不行吗？或者让他还10块行不行？不行，必须原原本本的是100块，知道吧？因为这是公义的要求，因为这个合同当时就这样定的，否则的话是不义的。所以这个合同在显明双方义的这个事情上怎么样？是怎么样？是对等的。他要执行，你也要执行。虽然你是债权人，你也要执行。你知道债权和债务人，他是债务人，对吧？我是债权人。你债权人要显出你的义来，你也必须要坚持，知道他还不起，你也必须要，你也必须要坚持让他还。OK， 这个道理就是这样。好，我们讲第三点啊，就是十字架的义啊。我们说，或者说，让我们。在靠信的基督，我们必然得赦免。你必然得赦免，也就是说，你信耶稣基督了，你肯定得赦免。因为如果不得赦免的话，神就变得不义了，知道吗？神一定要成就他的义，所以他要赦免。我举个简单例子，就还是这个例子啊，借钱这个例子，想一想啊。如果说他拿着100块钱还给我以后，请问我把这个借条是不是要给他？他当着立那个字据，我肯定得给他。我能说不给他吗？你这100块钱是我给你的，你在哪了？不行，我必须把这100块钱给他。虽然我是债务人，因为什么？他虽然还的钱是我给他的钱，但是在这件合同上本身这件事情上怎么样？我必须要按照我们立的这去做。那我就要把字据给人家，对不对？那他就变成一个什么呀？ 他就变成不欠我债了嘛，他就不是是个义人，你知道用这个是不太恰当，其实就是他没债了，对不对？所以神他如果说我们信了他，神还不知道不赦我们的罪的话，神会这样做吗？怎么来符合神公义圣洁的义的本身，他神的属性呢？不会的。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因信称义，你信肯定得救，不可能不救，因为这是要怎么神要成就他自己的意义，知道吗？所以今天给大家啰嗦这些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啊，因为我们常常想神的意义，我们常常讲我们也得到神的意义了，神算为我们的意义了，到底是个意思啥，我们有时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其实这个意本身就是神，神的意就是他自己公义圣洁做事的准则和原则。所以有人说神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神能说违反他自己属于他自己意愿的事吗？不能，因为这本身是一个矛盾不是问题的问题，知道吧？因为神他在做事中他的几个性格或者他几个属性是不会违背的，在不会违背这个原则下，他做事的方式就是他的意，所以他做事的方式都要成就他的意，在这里这是神在这件事情上，就是人这件事情上他要成就的意就在这里。 OK， 好，最后我们来看啊，以最后的半节啊，他说这意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救啊，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第二就是第二段啊，也就是最后一个主题，就是信让基督成为我们的义，知道吧？因为在这件事情，刚才那个故事里面，所有做的事情是什么？是那个人他怎么？他相信这件事情，并且他做了这件事情，是不是？所以今天一样，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的义或者是上帝的义，怎么算为我们的义呢？我们唯一所能做的就是什么？本于信，你唯一的就是信，你接受这个事实就好了。当然这个信我们说也是本乎上帝的，因为这就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说的，他说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啊。当然我们说一切这些都是在于信，信可以说是我们认识上帝、接受这样在神里面称义的一个起点，都是因信啊，或者是本于信。而以至于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在我们去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在我们去相信这件事情以后呢，我们说我们又有一个行为上的一个表现，让我们因着信，我们就有好的行为来成就这个信。所以要达成的本质，所以我们不是说光信就完了，你信要就会有行为，信你得有行为来怎么样来表明你的信是真实的，来表明你的信是怎么是在得的是一个完全的。所以我们前一阵他就也在分享过，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信和行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这我给读点经文啊，在雅各书啊第二十二章第二章第二十二十四节是这样说，他说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得以成全，否则你怎么知道你是信的呢，是吧？第二十三节这样说，他说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你看因着信就算为了义，又称他为神的朋友。所以我们说亚伯拉罕诚信是在他献以撒之前还是以撒之后？是之前，他才有这个行为可以把以撒献给神，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说我们光讲我们信的时候啊，为什么我们要有行为？当然好的行为不一定是有信心，但是有信心他一定有好的行为，因为有信心我们就知道我们做出这样的行为，有些行为就让我们知道哦，我们信心是软弱，就像我们这边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些事情遇到难事 哎，神为什么没成就？我们就说信心就低落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求告去神，然后让我们的信心得提升。这就是医治于信，就这个意思。医治于信其实呢，就只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提升，一个完全的过程。所以他说，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实际上这个是我们一起这个学习过来，在哈巴果书啊，第二章所讲的，第二章第四节所讲，他讲了两个概念。第一方面他说什么呢？他说信徒啊，既被神称为义人，也就是因信啊，被称为被神称为义人了啊，因信啊，就需要凭信心来活出在神的面前来。就这个意思啊。另一个，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指这得救的时候因信得生，意思就是我们因信，我们就有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生是指有新的生命，当然也是指最后得救赎，永远的这个救赎，也是指这个。所以这是应验了这个哈巴古书所讲的。所以关于因信成义呢，我今天不想讲太多，因为这只是一个总纲啊。今天因为从下边第十八节开始，这个罗马书就开始详细的讲了，开始讲人的罪，最后为什么神要成就他的义，最后他怎样来预备基督，最后怎么样来成就啊，最后人如何来因信成义，后面讲了非常非常多的内容啊。我们有时间，我们以后还有时间可以去分享。今天呢，我只是给大家有一个总纲式的，因为这是第一章刚开始啊。我们一个总纲式的给大家一个介绍啊。我希望大家可以回去去思考这些问题，就说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称义乃至引导我们的信，而我们的信要有怎么，要有我们的信靠，有我们新的生命来表明我们是真正的有信心的。你有这样的信心才是完备的啊，才是被神所喜悦的，所接纳的，好吧，这样一个道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天父上帝，我们这些罪人真的在你的面前我们没法抬起头来，主要因为你是公义圣洁的上帝，而我们是不配领受你恩典的罪人。主啊，你在基督里为我们准备了救恩啊，让我们真的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啊，我们得见天父上帝啊与我们的父和好。主啊，也借助耶稣基督，让我们在生活中所干到的过犯啊，我们也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来洗净。主啊，让我们真的可以在天父上帝面前因着信基督就能成就我们的义，也让我们可以一起进入天国啊，进入你的福分中。主啊，这样的信息就请你继续的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在我们未来的生活上我们可以数算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好叫我们在世上真的为你能够做光做盐，也让不认识你的人可以因着我们好的行为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可以做你的儿女也是给你，也谢谢你给我们有机会与你的圣功有份愿你的荣耀得到彰显。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